好，今天我的负担呢是交通这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新品，就是在《列王纪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以撒到了耶利哥的时候呢，那耶利哥的人就问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地势非常好，只是水质恶劣，土产不熟恶劣，所以以撒说呢，你们拿一个新品，就拿了一个新的瓶子，不是旧瓶，是一个新的瓶子，然后装盐。以利沙呢就拿那个新瓶装的盐撒在那个水源里面，然后那个水呢就治好了，一直到今天。那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讲到就是这个新瓶，为什么以利沙要拿这样一个新的瓶子？我们先有点。所以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每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感谢你，也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也不能够来到你面前用诗歌和颂词来赞美你。所以但愿今天早晨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归给你，并且顺利也求圣灵再向我们借着你的话求主来祝福讲的人，也祝福听的人，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主的圣灵身上的心意。你想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恩待和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耶利哥哈。如果你们看地图的话，耶利哥是在约旦河的西边，约旦河是南北的，它的图面呢是迦南地，右边呢就是约旦河以东。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过经过约旦河，从东往西的方向。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这个约旦河是一个平原，在约旦河的两岸呢是个平原，而这个迦南地呢是山地。所以过了这个约旦河往西，先到了耶利哥，然后过了耶利哥以后呢，就一直往上往到耶利沙。所以耶利哥呢是刚好在这个约旦河平原的它的西边的最靠近那个边的地方，再过了往西就开始往上到山。所以耶利哥的它的一个地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这个迦南地的要来保护这个迦南地的话，那第一个城那就是耶利哥城。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头一个征战就在耶利哥打的，也是第一个他们所遇见的城，就是耶利哥。那耶利哥城有一个特点啊，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呢是一个缺水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非常缺水的。但是耶利哥有一个非常的特点，在耶利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泉，那个水呢是一直有的，不会停的。所以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地势很好，那个地方又有水，因此在耶利哥的附近呢是很容易生长各样的这个土产，各样的树，各样的果树。所以在历史上呢，耶利哥城又叫做棕榈之城，叫棕榈之城，就一个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许多的植物和土产都容易生长的地方。但是当以利沙到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以利沙说，有一个问题在哪里？有一个问题在耶利哥，那是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这里的水质不好，水质劣，水质恶劣，所以这个土产呢虽然是会长。看起来也长得蛮好的，但是呢到要快成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落下来了，就差这么一点的时间就落下来了，因此他们不能够真正能够收那个收成，没有收成。这一件事情让他们心中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每年他们开始种下去那个土产，他们种下去以后呢发现了这些植物都开始生长，他们心里面满了盼望， 长得都非常好。随着一个月过去，那个越来越长，看见了也开始结实了，好像要有一个丰收了。但是到了快要熟的时候，快要收割的时候之前，那个土产都落下来了。他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的为难。如果是这个地方没有水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在这里种植。如果这里面土壤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植物不生长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在这里种植。但是这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一切都是正常的，所有的植物都按照它的时间在那里生长，但是到了最后要收成的时候呢，它掉下来。你看，这不是个很为难的事情吗？如果这个地方是完全不生长的，那就不会去种植，也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但是它好像是会生长，但是到了最后却让人非常的失望。弟兄姊妹们呢，这叫做耶利哥。耶利哥就是不能够达到原来神要我们所成功的这个耶利哥。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耶利哥。怎么说呢？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神给我们一个家庭的生活，它有一个目的的，它有一个模式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家庭生活以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呢也有成长，好像呢我们也有得到祝福，但是呢总是没有达到神当初设立家庭的那个心意，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也许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对孩子呢有一定的一个期望，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好像种那个土产一样，看他的慢慢长大，看他长得也蛮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呢，好像不如我们所喜欢的，差了那么一点点。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业上呢，我们也发现，当我们进入这个职业的场所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职业，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望，我们盼望这个在职业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花了很多的力量去。我们看见了好像也有一点成长，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点成果，但是到了最后呢，就快要成熟的时候，那果子不是我们。或许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侍奉的里面，圣经上有给我们一个模式的，有给我们一个标准的，我们进入侍奉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热心来侍奉。但是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也有成长，我们发现我们也有进步，但是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呢，好像没有达到神在圣经上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标准。快要到的时候呢，那个果子好像不熟。当我们碰到这些情形的时候，那就是耶利哥，我们就碰见我们生命中的那个耶利哥，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能够达到神当初设立的那个目的，所以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困惑，然后就来问耶利沙，然后耶利沙就说拿一个新瓶来，然后放了那个盐，然后他就把那个盐倒在那个水里面，然后那个水就治好了，而且耶利沙说这个水如果治好了以后，就会一直的更好。所以今天我是没有去过耶利哥，但是我听人说，如果你去耶利哥的话，一直到今天，在耶利哥里面，那里最出名的就是那里的水，那里的水到今天都是好的，只能做事一次就解决了，一次就把耶利哥的水治好。 因此早晨我们在想这个耶利哥的问题。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或许弟兄姊妹你已经能够联想，对，我是经历过这个耶利哥，也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的确有这个耶利哥，也许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遇见了那个耶利哥，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遇见过耶利哥，或者我们在侍奉当中也碰到耶利哥，也许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力量，花了很多的想法，但是结果总是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时间是花了，我的力气也花了，我也用了我很多的聪明和智慧，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努力，那为什么没有结果？为什么那个结果到最后好像落下来了？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这就是耶利哥。尤其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碰到耶利哥，我们很盼望在家庭里面能够建立这个家庭，能够荣耀神，能够服侍人，但是实际的情况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老是想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就是耶利哥没有达到神当初的目的。这耶利哥的问题是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的问题呢，就是那个盐的问题，是缺少盐啊，因为他们没有盐，所以那个水是恶的。所以为他们花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力气，他们再花多的功夫也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们没有盐。所以那个土产到长到最后就会就落下来，再多的功夫也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没有盐。这就是耶利哥的一个问题。耶利哥的问题是盐，什么都有，他们的地理的位置是非常好的，他们是有水的，他们能够生长的，但是就缺少没有盐就不行，没有盐所有的工作都没有果效，没有盐所有的工作都得不着结果。所以因此在耶利哥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那个盐。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凡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碰见耶利哥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需要，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缺乏的是盐，不是更多的努力，也不是更多的水，也不是更多的智慧，也不是更多的人的一个方法，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盐。什么是那个盐？到底什么是那个盐？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在利未记的时候，在利未记在献祭的那个条例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凡献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在素祭上不可缺少与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就是神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条例，所有的献祭在献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盐。所以这个盐呢，又叫做立约的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祭呢，是人和神所立的一个约，而这个约要能够成就在人的身上的话，要有这个盐。这个盐是让这个约能够成就的。如果没有盐的话，这个约就不能成就。这就是所以为什么他们在耶利哥会遇到的情形，是因为缺少盐，因为没有盐，这个约就不能成就。盐乃是神让我们这个约能够成就的一个记号。如果有盐的话，就能保证这个约不会改变，所以叫做盐约。如果有盐的话，就表示这个约所代表的一切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有盐的话，就是我们人会有软弱，但是神是不会失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今天新约的里面，什么是野？到底什么是野？在今天的里面，这个盐就代表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那就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所以没有这个盐，没有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地上那个神的约就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在乎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不在乎我们用了多少的聪明智慧，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努力，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如果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约就能够成就。如果生命不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外面可以做许多的事，我们看在外面会有许多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有结果的。你可以做工，但是我们不能够保证有结果。那怎么样能够保证有结果呢？是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如果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事都有结果的。但是复活的生命不在我们的里面，很多事情都会没有结果。我们可以来想，来思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可能大家都很有印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的。他们做的好像非常的容易，也很简单。我们看到，当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福音是非常的简单。他们传福音怎么传呢？他们说，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做主做基督了。这就是他们所有传福音的内容，他们没有讲别的。他们传福音非常容易的，他们不需要讲很多别的东西，他们只要讲你们钉的十字架，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做主做基督了。他们讲了这个话以后，听见的人心里呢就扎心了，就问他们说，我们当怎么样行？他们的心里面就受到了感动。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传福音啊，很有结果的。他们只要把十字架的基督一告诉起来，人就觉得自己有罪，就要相信。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盐，有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因此他们做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很辛苦，说我们要讲很多啊，你不能光讲十字架的基督还不行，我们还要讲别的东西，要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要讲很多次，很多人听了很多次都不能相信的，好像要一个人得救的是非常辛苦的。为什么？因为缺少盐呢，因为缺少那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非常困难。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里面是有盐的，他们里面充满了那个生命，他们不需要讲神学，他们也不需要讲科学，他们只要讲十字架的基督，那听的人他们就得救。弟兄姊妹，这个有盐和没有盐的差别太大，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好像我们不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做许多的工作是没有盐的工作，那是花很多很多的力气，但是没有结果。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的侍奉，我们觉得那个侍奉真的很稀奇啊。当保罗，当那个彼得 和约翰在碰到了一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彼得就定睛看他，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有的给你。”啊，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彼得在那里说：“金银我都没有，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他有的是什么呢？彼得有盐，没有金，没有银，他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他把那个基督复活的生命给那个瘸腿的，他就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身上有盐。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有金，我们有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叫一个瘸腿人起来行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盐。所以这个差别太大了。我们需要知道在属灵的工作上要有果效，一定要有盐的。这个盐是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门徒的侍奉，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的侍奉不是出于责任的，没有哪一个人的侍奉是因为有责任在我身上所以我侍奉，责任不在我身上我就不侍奉，不是的。那个时候的侍奉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动自发的，每一个人主动的来侍奉。他们的侍奉不局限于时间，也不局限于空间，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他们都来侍奉。你看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门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逼迫，他们就分散，他们分散到耶路撒冷的以外的地方，到了犹大和撒玛利亚。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把福音传到犹大和整个撒玛利亚。没有人在那里说啊，我们现在要组织一个向犹大和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一个宣教活动啊，我们开始来传福音。没有的，没有人来组织的，只是因为他们受了一个逼迫，被分散了。他们从耶路撒冷散到犹大全地，散到撒玛利亚，然后福音就传到犹大全地，传到撒玛利亚。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侍奉完全是出于自动自发，没有差传年会的，也没有宣教大会，没有任何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的财务的资源，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宣教士，每一个信徒都起来传福音，没有人来要求他们，他们自动自发。因为他们有盐，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有了盐以后啊，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其他东西都不需要。你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收音机。两年有收音机传福音很容易啊，但那时候没有收音机。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速公路，所以他们要到一个地方要走路，要走很久，不像我们今天很方便。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网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盐，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当时和罗马帝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盐和没有盐的差别。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有，我们很多设备都有，我们很多条件都有，但是如果没有盐的话，这个传福音是没有结果的，那个果子不熟会落下来的，需要有盐的。我们也看到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圣徒哈，他们服侍的时候有这个受苦的精神，他们愿意为主受苦的，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要为主受苦了。”没有的， 但是每一个相信接受基督的人，他们都甘心情愿的为主受苦。他们，我们看到彼得有一次被抓到公会里面，抓到公会以后呢，他们就打了他，然后把他释放。这彼得刚被打过以后呢，被释放出来以后，马上就到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那个地就大震动，然后他们就说了，他们说呢，他们就离开那个公会了，心里欢喜。一个人被打过以后，心里怎么会欢喜呢？因为他们说，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资格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受羞辱，这是值得欢喜快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受了逼迫心里还会欢喜，受了逼迫还觉得这是他的荣耀，他的荣誉，因为还里面有盐呢，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在侍奉上稍微碰到一点艰难，我们就退后了；稍微遇到一点挫折，我们就辞职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里面缺少盐。有盐的人是不会辞职的，有盐的人是以受苦为心理欢喜的一个原因。你看这个有盐和没有盐的差别是何等的大。这个不是因为他们那些人非常的乐观哈，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积极的思想，不是的。那个时候的圣徒，他们心中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因此所有的这个逼迫，所有的这个艰难，对他们来讲都不是一件事情。因此在他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结果的。所以我想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有盐和没有盐的那个差别。我们仔细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有盐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都明白了，我们的基督徒的侍奉和生活必须要有那个盐，必须要有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那个伊丽莎没有说，哎，拿一点盐来哈，拿点盐来，然后就拿盐，然后把盐撒在那个水的里面。伊丽莎没有这样做，伊丽莎说，你拿一个新瓶来。哎，为什么伊丽莎要拿一个瓶子来呢？那盐拿来撒下去就好了嘛，不是很容易吗？不，伊丽莎说要拿一个瓶子来。不但拿一个瓶子，伊丽莎要拿一个新的瓶子，这旧瓶还不用，还不行呢，不能用旧瓶，要一个新的瓶子。为什么要一个瓶子呢？为什么不能把那个盐撒下去就好了呢？为什么要一个瓶子呢？这个瓶子就是器皿，这个瓶子是器皿。我们神做事有一个原则的，他如果不找到一个器皿，他就不赐下那个盐了。这神做事有一个原则的，那个问题不在盐的身上，神是愿意把盐赐下来。问题永远不在盐的身上，那个问题在哪里？是没有一个器皿。所以伊丽莎说拿一个瓶子。问题也不是没有瓶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器皿。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新的瓶子？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瓶哈，我们如果里面陈旧了以后，就是一个旧瓶。伊丽莎说要一个新的瓶子，旧瓶子不管用，要一个新的瓶子。所以他们就找，找到一个瓶子没有用过的新的瓶子，然后把盐就放进去，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盐撒在那个身上。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还不在盐的身上，关键还在瓶子身上。那关键还不在任何一个瓶子，那关键在有没有一个新的瓶子。新的瓶子，旧瓶不可以吗？旧瓶不可以，因为这个盐是像新酒，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新酒要装在新的瓶袋里，所以这个盐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瓶。 什么时候有这个心平，什么时候那个盐就吃下来，什么时候那个盐吃下来以后，所有的属灵的事情都有结果。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在地上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智慧，我们不明白，原来我们没有那个心平，没有那个盐，所以做的事情都不会有结果。因此我们在寻求这个属灵的事工的时候，首先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主预备你的心品。有了那个心品，得着了那个心品，那个盐就吃下来，那个盐吃下以后，所有属灵的事都有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以利沙在耶利哥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属灵的那个颜色。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那个心平是怎么出现，怎么样能够有那个心平。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主耶稣跟他们讲一句话，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主耶稣没有叫那个门徒开始去传福音，没有的，如果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心品还没有出现，盐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预备好那个盐要从天降，但是在地上还没有瓶子，所以耶稣说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门徒呢就等在耶路撒冷，不知道等了几天。有一天，这120个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祷告。每天有120个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一天呢，那个心品出现了。等到120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思意念，他们同心合意的，这就是一个新的品质。所以你看，在五旬节那一天，这个盐从天而降。因为地上新品成就，新品出现了，所以那个盐从天而降，然后整个使徒行传的故事就开始。每一件事情都有果效，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你读使徒行传，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马上就有结果，因为有新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五旬节的事情，我们看见那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是那个新的品质。就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遭遇到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心品的问题，是心品的问题，缺少那个品质。因此我们要知道那个问题的真情，叫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耶利哥的问题。感谢是那一天他们碰到耶利沙，耶利沙就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耶利沙叫他们找一个新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有遇见耶利哥的话，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品。什么叫新品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品质，像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几点，那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品质。有一点，一个新的品就是一个人与神有一个个别直接的关系，间接的关系不算数。我们和神中间必须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新品的要点。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间接的，那我们就是一个旧品；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那就是一个新品。所以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 亲属，这叫直接的关系。我们如果与神中的关系是间接的，我们是一个救主，在这个原有生命之道，我们必须听见，我们必须看见，亲手看，亲眼看，亲手看，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直接的。有人问乔治·密勒一句话，因为乔治·密勒在历史上呢是很有名的这个信心的一个使徒，就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乔治·密勒就说，就是我并不知道我有信心，只不过是我和神讲话，神跟我讲的就是。他从来不觉得他有信心，他每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让神跟他讲话，就是这样。所以乔治·密勒是一个和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新品。如果我们和神没有这个直接的爱，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间接的，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新品。这个旧品不能庄严的，只有新品能够庄严。只有我们和神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品。那我们如何能够和神有这样一个直接的关系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你看这个撒母耳啊，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母亲把他送到那个圣殿里面，很不幸他的老师是以利啊，以利是最不好的老师，很不幸他在主面前的这个老师师父呢是以利。所以神一开始就要教这个撒母耳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听到神的声音。所以神就在晚上来叫他，所以撒母耳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神的声音，所以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以为是以利叫他。这样一前后共有三次的时间，然后呢，撒母耳才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声音。你看一个人和神啊，在发生那个直接的关系。的那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我们今天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心，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别人教训我们，就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来教训。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听神的声音的方式。无论我们在生活、在侍奉、在工作的里面，圣灵在我们中间常常要对我们说话的，可是我们不听就是。常常圣灵在我们也会感动我们的，也许我们在有一些的行为上、我们的话语上、在我们的思想上是不合适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责备我们的，让我们感觉不安的。这就是圣灵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没有学习去听神的声音，我们常常违背圣灵的感动。当我们违背圣灵感动，违背的久了以后，我们就不容易再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直接的关系就失去了。如果我们从蒙恩得救的时候开始学习常常来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这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我们就像沙漠一样，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越能够顺服神的声音，神对我们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楚，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在凡事上的旨意。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无论是在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和教会的侍奉，每一件事情上，要知道神的声音在哪里，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如何。今天我们为什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我的声音太大，我们自我的声音很大。我们在每一个事情、每一件每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声音，我们的声音是非常大。我们只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只知道自己的这心愿，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神的心愿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学习，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先不要自己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先能够安静在主面前，问神说：“主啊，在这件事情上，你的意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话，我们和神开始就开始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信心。这是第一点，我们和神一定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第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新品？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新品？就是他必须让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居首。这个人呢，如果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他就是一个旧品，这就旧了。什么时候这个人把基督摆在第一位，基督在我生命上是第一位，这个品是新品。那个盐是不能装在旧瓶里面的。如果你把主摆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话，这个你是一个旧瓶，这个盐下不来的。就我们需要考虑这件事情，你思考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到底谁居首？到底谁居首？尤其和家庭里面呢，是孩子居首，孩子是最大的。孩子的事情呢，那个超过一切的事情。如果孩子的事情和教会的事情冲突的话，那今天不去教会，与孩子举手，这样的话不能成为新品。有的人呢，他觉得工作是举手的，那在地上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的工作，所以这工作是举手的。任何事情和我的工作有冲突的时候，那事情就摆下。那这工作是举手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钱财是举手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健康是举手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其次。到底基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举手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基督不是举手的话，这个品就是一个旧品，这个新品不能庄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三千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房子卖掉，把那个钱放在使徒的脚下。我不是说今天我们要这样做，我只是说他们当时蒙恩得救以后，神是第一位，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那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基督居首，所以他们是新品。你看那个时候的光景，非常的明亮。那每一个人都是新品，就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件事情：耶稣是不能站在第二位的。圣经上说他是 Alpha， Alpha 是什么？他是首先的，基督是首先的，父立他的儿子做万有之首是首先的，他不能居第二位的，他只能居首位的。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这件事情：基督是不是居首位？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三次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为什么要问彼得这句话？因为他知道，如果彼得不是以基督做首位的话，他就不能成为这个新品。所以耶稣要三次的问那个彼得：“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一直等到第三次，彼得仍然说：“是的。”我们就知道彼得把耶稣摆在第一位，所以他是一个新品。所以这件事情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基督就是，但事实上，其他的东 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看见原来有别的事，有别的人站在圣灵上。当有其他的事物站在首位的时候，复活的生命就不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的事情。这是第二，基督必须要接受。第一，就是我们必须和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第二，基督必须接受。第三，怎么样成为一个新品？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器，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器。约翰威斯利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神除了答应祷告以外，什么事都不做。”有意思。我们神什么事都不做的，他只是答应祷告。换句话说，地上如果不祷告的话，是就没事的。我们在地上都不祷告的话，神在天上就没有事可以做。这讲到祷告的重要，地上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你看教会怎么诞生的？教会的诞生是为那120个人在那个楼上祷告。如果那120个人不祷告，教会就不会诞生。不是别的事，不是这120人做了什么大的事情，他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这个教会的成长。今天也是一样，祷告和这个心平有直接关系。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真的是天天祷告。三千人得救以后，他们圣经告诉我，他们天天祷告。彼得和约翰进圣殿，为什么进圣殿？因为在圣殿去祷告去了。每一次，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在一起祷告。有一次，也是彼得，他们被抓起来了。后来这个神显神迹把他们释放出来，回到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那地就大震动。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属灵生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因为他们祷告。一个教会的能力，现在教会的祷告上，如果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是软弱的话，那教会的这个见证就软弱。一个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刚强的话，它的见证就是刚强。如果一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教会就是一个新品；如果教会是一个不祷告的教会，那教会就是一个旧品。所以这个问题在哪？在那个品质上，问题在那个新品质上，就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才是一个新的品质。小姊妹，今天神需要一个新品，神需要一个新的品质。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新品？我们每一个人与这件事情都有关系。有三点。必须要和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需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旧品。需要天天读经，我们要起来学习，那是天天读经。我们需要学习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居首位。如果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我们是否认自己的心意呢，还是否认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会像彼得一样，绝对不会否认主，我永远不会否认主。如果我们否认神的心意，就是否认神。如果神在这件事情上他要你这样做，你否认他的心意，就是所以我们需要严肃，这件事情需要严肃，就是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否认神，否认自己呢，还是否认神？我们是不是只在礼拜天的时候把主耶稣当作主？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还是主耶稣？礼拜天的时候主耶稣当主？这是一个教训。我们的主需要。 第三，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器皿？我们是不是在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呢？但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祷告，我们是为自己祷告呢？聚会祷告，神圣的心灵祷告。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你只要给我100个人，给我100个人，我就能够震动天国的门，我就能够把天国建造在地上。只需要100个人，但他有个条件，他这100个人有这个条件，这个挑这100个人，他们有这个。”我们除了罪以外，什么是祷告？就犯罪。除了犯罪，什么是祷告？我们除了神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么有这样的条件，就找到100个这样的。除了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就怕犯罪。除了主以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只要主。如果有这样100个人。天赋的人就能够振动天赋，就能够建立。约翰卫斯理在说什么？他说他需要100个新品，100次新品。那这样的一个人，除了罪什么都不怕，除了主什么都不要，他是一个新品。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上是非常，他与神是有直接的关系，他实在是一个祷告，基本是个新品。不需要太多100个人，所以第一世纪不过120个圣徒就把罗马帝国整个就翻过来，这是120个人，因为很多。约翰卫斯理说100个人就够，我觉得可能100个人还不需要100个人，不需要100个人，就能够把这个世界改变。你今天所缺乏的是没有这个新品。你在地上人都是懂得他的，但是不怕犯罪。很多别的事情我都想做，但是不要抓住。因此我们是教品。所以我们接着今天这个伊丽莎的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就有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解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耶利哥的问题。那个根是耶利哥的问题。虽然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碰到问题都不一样。有的问题的，在家里的，在工作，在教会里面，都各式样的不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那个是一个耶利哥的问题。耶利哥的问题是盐的问题，而盐的问题是皮的问题。那个皮的问题是心腹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新的瓶子？因为如果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瓶子成为一个新的瓶子。所有的事情都有道理，所有的事情都有道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但愿能做出这样的话，真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在地上你所寻找的。所以，因此我们求主今天要借着圣灵再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借这个话向我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好像我们起来。来做一个新的品质，我们起来能够顺服主，能够顺服主的声音，能够把基督摆在我们生活的首位，能够起来做一个祷告的器皿，让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器皿，能够把复活的生命彰显在这个地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